commission and power. 使命与能力。我们第一堂讲到什么？啊，呼召与品德。啊 ，the calling and the character. Are you called by God? Is your character good enough to serve the Lord? 第二堂我们要讲使命与能力。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你差遣我。上帝用什么装备我？我怎样来执行、成全我所领受的使命？我们大家来看几段的圣经。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从第十六节开始。耶稣来到拿撒勒，就在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了，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作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捡起来，交还之事就坐下，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第二十一节，大家一同来读。耶稣对他们：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就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怨，又说：这不是又色的儿子吗？这是基督蒙差派，基督自己从旧约圣经找到他的使命是什么。那等下我把三出圣经讲完了，告诉你三派的人要用哪一派佐证他们的整个。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灵我是不是三位一体？我问你啊，主灵我 The Lord send me with his spirit. The Lord me spirit Trinity 对不对？主的灵在我身上。耶稣第一次进会堂讲的话，就告诉以色列人三位一体成全在他身上的侍奉，使他们看清楚 The Lord The Father Father Son Spirit、这个很多人说圣经没有讲三位一体，用这个理由来拒绝。三位一体不是字句的，三位一体是整个圣经原来的。接下去，因为你用高高我，约翰福音第三章是用无限的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才会做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受压制的自由，包括上帝喜悦人的喜年。这是差派的第一段的圣经。第二段重要的圣经是基督的差派，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六节，是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一同念：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教会最熟悉的差派是什么？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是不是？我自己称这个是 Greatest Commission， Not only Great Commission， Greatest 最大的使命。因为在这个使命中间呢，有最大的裁判，有被最大的被裁判，有最大的裁判者的旨意，有最大的要被裁被成全出来的，在旨意中间被塑造出来一群有最永恒的果效，教会与神永远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就是最大，不是大使命，最大的使命。我想这个你们这一段都很熟了，对不对？这是第二段圣经的关于差派使命最重要的经文。第三段使徒行传第一章，我先读第三节，你们读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我先读第三节，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用水施洗，等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准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这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第三段有关于差派最重要的经文，全本圣经神的差派最重要的三段经文就是今天。第一段是耶稣自己讲父差遣他，第二段是耶稣自己对门徒说我差遣你们，第三段是耶稣基督自己对门徒说差遣的时候是圣灵的能力在你们这里。新派的人喜欢用第一段，福音派的人喜欢用第二段，派的人喜欢用点出这些要你眼睛明亮起来，因为新派的人他们注重的是什么？被掳的得释放，所以呢那些受压迫的民族要起来。福音派第二段差遣宣教士到普天下去，万民归向耶稣基督，我父子这里面给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知道世界的梦。第二段好像没有提到圣灵的问题，到了第三段这里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到地极作为的见证，圣灵能力就出来。那我们今天教会差派人出去的时候是要做什么？上帝拣选我们做他的仆人是要我们做什么？你就问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不能够呢没有使命感就上工厂，我不能没有神的呼召我就随便传上帝的话，我到底一定要达到人生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我定的，是神为我的人生定的，因为神在我身上有计划，神有他永恒的旨意，当我的整个人生的目的与神的目的配合的时候，我才是神的仆人。上帝要用我，照着你的意思，照着你永恒的旨意，照着你永世的计划，使我参与，使我在里面有份，他们用我。阿们。神的仆人，如果神呼召你，结果你做自己的工作，又上就要叫上帝来赐福你，你是利用神。如果主呼召你，结果你顺服他，一生一世恐惧战兢，谦卑顺服，成全他的旨意在你身上。有很多传道年轻的时候，主啊主啊，到年老的时候钱啊，年轻的时候主啊用我，主啊用我，年老的时候感谢主，我可以利用。我们不谨慎就掉在魔鬼的网络，我们一被人称赞，马上我们就神魂颠倒，我们许多时候长到一些甜头就忘记上帝的呼召，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工作有果效，我们就失去了天上来的意象，许多时候我们工作顺利，有许多人支持我们，我就不再讨上帝的喜悦。我要知道我这一生做什么，上帝呼召我做什么，上帝要我做的是什么，那我怎样讨上帝喜悦来做上帝要我做的工作。施洗约翰一件事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他为这个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每一句都是真的，那个时候信仰主的人就多起来了。耶稣说我常做我父所喜悦的事，大家讲这句话的许多人就相信他。有一次我到澳洲的 Perth 去主领，到的时候有15个牧师到飞机场来接我，其中有一个已经是 PhD in Missiology，他曾经做过神学院院长，曾经教过的学生，在15个牧师欢迎我的时候，他说：“唐牧师，你过来一下，我问你一句话。你走以前，我再跟你讨论。”他说：“我看你侍奉主这几十年，上帝一直用你，到底什么秘诀？”我不喜欢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真正神的用我是因为他的主权造。那我也盼望给上帝用几十年，要怎么办法才能被上帝用？几十年又还忠心被上帝用，秘诀在哪里？我敢他愿意一生一世忠心侍奉主，秘诀在哪里？我就对他讲一句话，只有一句话，秘诀只有一句话啊！真的吗？他拿起笔来，只有一句话很容易记嘛，秘诀只有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我说你单单讨主喜悦， commit yourself， you do everything only to please God， nothing else。 他说难道这么简单吗？就这样一句就是一生侍奉的秘诀。我说是，就是他不相信太简单，凡事太简单的人家都以为是没有意义的，要讲的复杂到你不懂就很有意义了。所以呢他就回去了。我带领布道会玩了几天以后我回去，这些牧师再送我到飞机场，他说：“唐牧师过来一下，我再跟你讲一下。”我那一天听你讲这个很不服气，侍奉主的秘诀只有一句话的。我想了几天几夜，我现在接受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时候有别的动机迁移到不专以讨上帝喜悦， 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谨慎，你一直单单逃诸邪，单单逃诸邪，那就能够保守你在最这个单纯的动机中间，心智圣洁，直到见诸天。我今天要做什么呢？耶稣基督蒙差派的时候，这是父给子的责任，所以这个呢，跟基督差派我们的责任是不同的事情。圣父差遣圣子，而圣子所成就的救赎产生的果效，就是使全世界人从罪的奴仆地位被释放出来，使我们领受那从神而来的基督里曾经救恩所产生的果效。那么这个是不是等于教会可以与基督同做这个事情？我相信新派的人就把救赎性放弃，把社会性建立起来。新派的神学家根本否定救赎性的必要，因为否定罪的事实。When you deny the fact of the fall of man, deny the fact of the sin in human world, human nature, you deny automatically the necessity of salvation. 这是一定的事情。所以到了这个新派的人在这个 WCC 在这个曼谷的会议，他们认为现代的救恩就是社会的平等，人受辱的释放就是社会问题的解决。1914到1918年是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呢，有两个人，一个是从新派转回变成一个尊重上帝的道的 Karl Barth， 但是这个人不是完全福音派。另外一个呢，是从很福音派的背景，第七代做牧师的人，在纽约从福音派转成社会福音的神学者 Robson Bush。 Karl Barth 反对他的两个老师，一个叫做 Adolf von Harnack， 一个叫做 William Hermann， 因为这些人呢，一面讲人类的价值是神的儿女，所以生命是无限可贵，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同样为兄弟的。他们一方面走这条道路，一方面却签字赞成德国政府对世界的进攻。德国政府认为自己是德意志民族的优秀，应当统治全世界，发动战争的。所以卡巴讲的 nonsense， these theological professors nonsense， they're talking something nonsense， 所以他就反对这些新派，他回到要以圣经以上帝的道为基础的一种事。我刚才说的，他后来不是完全变成真正的福音派。 Adolf von Harnack 在1899到1900年那一年转换的时间，在德国的柏林开课，提到 What is Christianity， 德国人到了20世纪快要开始的时候，还在从头探讨什么叫做基督教，很可怜不可怜，走旷野走太久了。结果他把基督教归纳成了三件事：第一 ，God is the father of all mankind； 第二 ，All races are brothers， greatest brotherhood in the human race； 第三 ，Human soul has an unlimited value。所以20世纪开始的时候，神学已经走了一个幼稚的乐观 naive optimism。那先假设上帝是全人类的父亲，这个是违背圣经的，因为圣经是指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上帝的给他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神不把自己作为全人类的父亲，全人类的创造者是成为全人类的父亲，除了人接受耶稣基督长子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与他一同为后世才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呢，已经偏离真理了。第二，人类都是弟兄，凡是走这条路的，以后都变成人文主义中间最被尊重的人，包括什么人呢？ Albert Schweitzer， 是包括 Mother Teresa， 就是 Mother 什么啊？ Teresa 就是戴兰修女、啊、这些人是真基督徒吗？ Question mark。 从人文主义来看是很伟大的人，但是从真正基督教教义不是。Sir Arnold Toynbee， 听过这个名字吗？汤恩比，他的祷告：主我的上帝耶和华，我的上帝 Brahma、啊、我的上帝他是耶和华，是 Brahma， 是 Sir Arthur 的上帝，是光明的神阿呼的 Master。 把这些众宗教的名全部合在一起，他认为他敬拜那位独一的上帝，他的上帝又是婆罗摩又是耶和华。这种人马上在20世纪全世界认他伟大的思想家。你知道印度的泰戈尔他有这样的观念， Mother Teresa 这样的观念， Albert Schweitzer 这样的观念。 神的把众神归一，大大合，不但是你们所说的合一，你们讲合一的人，我问你，你跟天主教合一没有？你自己讲的话，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们要合一，你是说我们这些中国人要合一？那你真的肯跟我们教要不要合一？跟天主教要不要合一？天主教不信耶稣吗？不信耶稣死里复活吗？信的，为什么你不跟他合一？不合一就是犯罪吗？那么你就在犯罪。你一方面讲要合一，一方面你根本不能合一。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事情不能合一，本来不能够的。那这些人人主义就把所有的宗教变成一个熔炉，全部在里面。那么走这样道就为全人类，不是为一个宗派，不是为一个自己，也为整个人类努力的人，这个人就最伟大的人。新派就忽略了耶稣的救赎性，只注意耶稣的社会性。Rauschenbusch 在1918以前写一本书的 Theology of Social Gospel，在那一本书里面他说呢，第一世纪的人解释神经病的人不明白，所以他们就说是被鬼附着了，所以他否认鬼的存在，否认神经的记载，所以他认为真正的意义就是这些人神经错乱，像 Simon Freud Freudian School of Psychology 所讲的人是因为有病 schizophrenic 是精神分裂，所以这个呢不懂的人，所以这些耶稣的门徒不懂心理学，就把他当作是被鬼附着，这是错误的解释，对现象的不了解。其实呢，在 Rauschenbusch 写这个 Social Gospel Theology 的同年，有一个法国内地会的新教徒叫 Neveu， 在山东赶鬼的经验100多次，完全照圣经的意思。所以从1900年到1950年，西方神学界已经不相信鬼的存在。到了1950年 Stuttgart University 有一个教授叫做 Kurt Koch，我自己见过他，他写 occultism 关于邪灵的，关于异教的邪灵的这些经验的时候，他的 professor 对他说 Do you know within 50 years no one touched on this theme? You are the first one after 50 years, half century in academic school write the thesis on this topic. 你是50年来第一次谈到灵界的关于这个事情的题目的第一个博士论文的撰写，因为他到世界各地去寻找一些跟圣经的现象一样的东西，证明说鬼灵还在世界。我们今天的这个树灵的增长，我们今天的不但认为人性是败坏需要救赎，我们也相信世界有邪灵恶魔正在捆绑着许多人。我们不知道从社会现象看人堕落，他们连这个都不信，不是看到人的这个生活的松懈行为的败坏需要改变，改变改造改造，用改造的办法把自己改好，我们需要重生得救悔改，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宝血的洗净人回到上帝面前一生和好。所以呢，我告诉你，新派的差派论，神的差派就是把基督的救赎性先贬低同处刑，把基督的道德性对世界的改造当作差派的动机跟他的目的。福音派的差派论是什么？注重福音的广传，福音的广传就是像耶稣所讲，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凡我吩咐你们的教导他们遵守，要叫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请你注意，基督成全救恩以后的差派才是我们的责任，基督还没有成全救恩以前呢，我们要用什么来对世界人讲呢？我们没有信心。在耶稣成全救恩以后，从死里复活，罪得着赦免，我们得着释放，律法的咒诅被挪开了，上帝的审判基督担当了，死的权柄被粉碎了，撒旦不能再控制我们，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信心就是我们使命的中心，我们怎样把神要我们传出来道讲开，叫人认识我们的主，认识他们的罪的赦免，这样呢，我们看见福音派领受的这个最大的使命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们今天传福音拯救人是要人离开罪恶归向圣洁，离开撒旦归向上帝，离开从情义而来的败坏在上帝的心里有份，离开祖宗传留下来的虚妄，使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得到救赎，我们离开自我，离开自己的下载，进到神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我们离开罪恶，在上帝爱子的国度里面有份。这个转移是灵界的移民从撒旦的手下抢得过来，什么归向上帝， 从黑暗的权势出来，归向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个转过来呢，我们不再属于魔鬼，属于上帝。这个我们的使命，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是要人接受这个。那这个大使命里面有许多许多的重要原则，在我的书里面都提出来。这是权柄的差派，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感谢主，没有一个人给你使命的时候把这样大的权柄给你。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基督不可能差派一个人没有把能力给他的。而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使命没有能力。我们知道使命，为什么到神学院读书就知道什么叫使命？花几年的功夫读读书背背书，你知道使命。能力不是读书读得来的，所以有使命亦要有能力。那怎么办呢？主绝对不会把责任命令交给你没有把能力给你的。应许之中有命令，命令之中有应许，这是神的总原则。带着命令的应许，带着应许的命令，大家说，带着命令的应许，带着应许的命令，这是神。神是利诱的神，我们的圣经是新旧又圣经，神是凭着他永远不改变的本性，诚信真诚的动机，用他的大能成全他所讲的话。这三个原则来与人利诱。 God is called a promise, Bible is Bible of testament, promises, testament, promises, testament, God of covenant。神利诱利诱利诱的时候，第一他是诚信真实的，第二他是永不改变的，第三他是有能力成全他所讲的话的。所以这些因素就组成了神的诱。神的应许是单方面的，神的诱是双方面的。当上帝应许的时候，他就不必得到你同意，我这样应许你，上帝以你利诱的时候要你要顺从他，你互相利诱。气诱是双方的，应许是单方的。所以圣经里面充满神的应许，充满神的诱。当你看见神的应许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施恩的主，他是保守的主。我们今天早上听到 providence， 什么叫 providence？ Guiding， guidance and care。 我告诉你还有 protection， the power of God to protect you， to maintain you， to support you。 他用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神的护理 and provision of God，上帝 provide everything you need。 所以 providence 包括了上帝的 protection maintenance， 包括了上帝的 care， 包括上帝的 guidance， 包括上帝的 supply， 这个全部才叫做上帝的父亲。感谢上帝，神应许 promise 这个字在拉丁文有两个意思，包括第一就是呢 pre-mission， 所以 pre 加上 mission 叫 promise， before the mission， before pre the mission， God foretold，他先告诉你，他 foresee， 他先看见，那他差派你的时候先装备你，上帝装备你来告诉你以后要发生什么事，那你去，我与你同在，这个叫做应许，这个叫做差派。感谢上帝 ，pre-mission。So if you have the mission， but you do not have promise from God， 就很危险。如果你有使命，没有神的应许，很危险。如果神应许你在差派你的时候，神的应许在使命之间已经看见了你没有看见的，已经指定了你要走的地方，也要带领你到那里去，你要顺从他。而使命是要叫万民做主的门徒。我把这句话跟苏格拉底比起来，我看见神太伟大了。世界最伟大的人讲过什么最伟大的话，跟神所讲的话一比，你就知道神是神，人是人。我很兴趣做这个事情。所以你教哲学的，你把这些世界所谓最伟大的思想，包括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跟圣经一比，你知道 nothing nothing。 毛泽东的思想在哪里？耶稣的话每一句永远长存。阿们。苏格拉底说 I am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伟大吗？你只能说我是温州人。citizen of 温州 it's limited、你的思想就窄到那个地方。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 always think about Chinese Chinese all only ChineseYou should be the world Christian with a world Christian mentality. So Sukhlad, I am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That's one of the greatest talking, the greatest saying of man in human history. Then Yesu Bhusu said, I am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Make all the citizens of the world become my citizen. This is Yesu's word. Let all the nations become my citizens. 万民成为我的门徒。感谢上帝，你把世界最伟大的话跟耶稣一比算什么？我是世界公民，耶稣要让全世界做我的公民，对不对？你怎么比？哲学家是最聪明的头脑，是有限制的人所表现最大的，靠近限制边界的，好像无限制的限制的，这个叫做穆罕默德说，凡有枣树枣果的地方，我的教都会传到那里。他以为这个就是他的伟大，他不知道离开阿拉伯很早很早地方有那种枣树。在耶稣的话语里面没有地区性的限制，绝对没有一句限制的，因为他是超地界，他是唯一创造万人，不能比的。感谢上帝，你们到普天下去是万民作为的门徒。孔子没有讲过这个话，苏格拉底没有讲过，不可能讲这个话，因为他们是出于一个有限的民族的产品。最伟大的话就是我是世界公民，但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有的，只有他有权柄是让全世界人做我的百姓，是万民都归向我，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讲这个话就显出他不是普通的人，不是受造界的，乃是创造万有超越一切的那一位的本事。这个差派的最后一句话，你们若照着我吩咐的去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知道。三十多年前当我讲这一些，我突然间吓死了，我看见没有一本注释书讲到这个地方的，就是耶稣说什么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表示 He is the one who transcends time， 超越时间的，所以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Who is he？ 耶稣是谁可以讲这样的话？毛泽东有没有对江青说，你好好听我的话，我死了就与你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姚文言、张春桥，来，我立了离开以后就与你同在，一直同在。如果他们听那句，他说不要了，你去了就去了，不要来找我了。你这与我同在吓死我，你去你的，我做我的。所以注意啊，我现在告诉你，这句话是不是人的口可以讲出来的话 ？Something cannot be talked by human mouth. It's only God can say that.耶稣是神，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与你们同在，我就在那里，你们在地上，我不是受这一节的困扰，想一些什么，我受前面三个字吸引，你们在地上，你们在地上，那你在哪里啊？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我如果说 You in North Carolina， You people in North Carolina， 你是谁？ Where are you from？How's it? You people, you people, you. What about you yourself? I'm not from North Carolina. So like you people in North Carolina. Yes, you on Earth. 你们在地上。Where are you from? Outer spaceman? 你太空人吗？所以 only when you realize Jesus is God, otherwise he couldn't say words like that. Transcends time, transcends space. That is the nature of God himself.有神的本性是超时间超空间的，所以这些话不能在苏格拉底，不能在孔子，不能在穆罕默德，不能在 Aristotle and Empedocles， 不能够在 Lucretius， 不能在这些最大的哲学家口里面讲出，因为他们是人，他们是在时间空间里面被造有限制的，只有耶稣基督是超时间超空间不受限制的创造者。他讲这个话， You two people on this earth， You pray in my name I will be with you， 这可能吗？我们今天在这里祷告，耶稣在这里吗？祷告的一半，纽约人祷告，耶稣在哪里？耶稣坐飞机过去，那就不能像我在飞机上等七个钟头，哪边的人祷告完了他还不来。那么耶稣飞到一半的时候，莫斯科有人祷告，耶稣怎么样？坐七速机再飞过去。到一半的时候，伦敦人祷告，他再飞过来，那他不是忙死了，一天到晚坐飞机吗？我现在一年要坐300次飞机。我明天离开你们，马上到飞机，晚上赶飞机。礼拜二我就在台北要讲到了，礼拜三去龙波，礼拜四到印度。我每个礼拜跑五个国家，一个礼拜先被5000个人查清。然后呢，每一年有17-18场大的布道会。礼拜四晚了，我就赶到加加达，再赶到印度乌中班扬。有第二个礼拜加加达万人布道大会，我们用一个球场。这九月份我是没有一天停的，每天这样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使命啊，如果我不是顺从上帝的使命，我现在60多岁，我在家里退休听音乐，巴哈、帕列斯蒂纳、瓦格纳、贝多芬、海顿、莫扎特、 Mendelssohn， 我从17岁把他们音乐背起来，600遍唱遍背在这里，我就可以慢慢欣赏比较 Kutmatsu Karajan 啊，或者哪一个指挥家，慢慢欣赏。我有10000本书慢慢看，我还是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为什么？因为大使命，一定要做，一定要使万民归向主。因为这是我们的事。我相信中国人第一代，第一外国人到中国传道，第二代，第二个时期，中国人对中国人传道，第三个时期是中国人对中国人下一代好好传道，第四个时期是我们中国人要回到外国，到世界各地去传道给别的人听。阿门。我们不能总是做一个受的人，领受领受，好，外国人这么爱我们，爱到老了还人家爱，老孩子老婴孩不能的。有一天你要转过来，现在人家帮助我们，人家爱我们，人家牺牲给我们，要我们要好好靠着主的恩典站起来，好好能够自己自立自养，还有能够帮助别人，照顾比我们更多需要更贫穷的地方。因为你们要去，福音的使命是去的，不是来的。我们就停在你来听福音，不是我去传。这里有教会性，奉父子圣灵里面给他们施洗，所以 evangelization should end up with building church。传福音的结果要使人加入教会的生活，这个 normal body life in the church as a Christian member。你说我是为无形的教会做工，谁不知道？那无形的教会的会友都有有形的身体呀、啊。In the Reformation time, that's division of the invisible church and the visible church. The church of God is universal, is invisible, is transcend space and time. Christ.But all the members of the invisible church have a visible body. They should join into a community, a sacred, a sanctified, a redeemed community of the saved people. 为他们建立一个教会，在教会里面侍奉主。一个人不愿意在教会侍奉主，一天以为自己超道派的，要小心。超宗派，超你，孔子不懂，老子不懂，你超子。So, who call himself interdenominational should serve denominations, not only criticize or above all denominations, but serve in between denominations. 不同宗派侍奉，所以英文叫 interdenomination. 中文怎么这边叫宗派？超宗派是英文是 supra denomination. So wrong interpretation in Chinese. 我们应当把超宗派转过来变成宗派祭。我侍奉宗派祭，我在每一个支派中间侍奉主，而是为全家尽忠的。摩西是在以色列的全家尽忠的，他不是高高在上把所有支派拿来各个骂，各个支派人太超越，不是，他在众支派中间一同侍奉上帝，使神的家可以得到保全，忠心神的全家在上帝家。OK， 我现在谈到这个大使命。最大的事情，传福音的事，在谈到能力的问题。耶稣基督说：“你们在耶路撒冷不要去，等到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这是去留的问题。今天许多的人要侍奉上帝，马上就要轰轰烈烈罪犯罪孽，马上就要变成一个教会的领袖。我17岁猛造，我一面读书，一面教书，一面传道。我3岁没有父亲，所以我决定15岁的半工半读，不再向妈妈要一块钱活在世界上，自己做工做苦工养活自己，要付学费。17岁的时候，我多么辛苦！早上上课一个礼拜40个钟头，下午教书一个礼拜40个钟头，晚上的预备课要改建，坐脚车，一年一个礼拜讲7次道。那个时候3年半，我讲了800多次道，我才进神学院去读。读完神学，马上老师说你就留下来做教授，你可以在这个学校。那么在那个读神学的每一年呢，假期3个月，我就3个月90天，每一天布道会，这个城市那个城市，讲完了坐晚上的火车到那么再去，累得不得了。所以上帝把我练成一个呢，啊不死，推不倒，病不了的人。我不怕病，后来病怕我，我不怕累，病人累怕我。我问派了。我问 stewardess， 你们坐飞机多久？一年不超过12万里，差不多30万里。所以辐射现在我身上很多，小心不要靠近我，很多 radiation。他说不可能的，这个 biological clock 不可能这样做的。我说不管，我就这样做。刚才 弟兄来接我的时候，我还没有敲门，我醒起来，因为 jet lag。现在是在东方的时间是几点呢？就是想看差12个小时。我一上课的什么叫 jet lag？ 不管，完全不管了，病不管，每次病我出去回来就好了，因为病不出去，在家里还是一直病着，出去换一些新鲜空气会好的。就这样，感谢上帝，我有心脏病，我有肝病，已经10多年了，但是主一直保守到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使命需要能力，那我们谈能力了。耶稣基督说：“你去或者留呢？去，去传福音，还没有去不可以去，又要你去，又叫你不可以去，这个叫 paradox。paradox 从希腊2300年已经用这个名字了。paradox 好像相反，其实是相合，叫做 paradox。我做一个例子啊，我如果问李牧师，你很谦卑吗？我说李牧师是很谦卑的，对不对？他就摇头了。”他说我不谦卑，他故意跟我捣蛋。我说他谦卑，他说不谦卑。你看两个传道人捣蛋，两个人都不对，他反对我才是赞成我。当他讲他不谦卑的才证明他是谦卑，对不对呢？这叫 paradox， 对不对？你故意用这样来赞成我，他又在摇头了。他越反对我就越赞成我，就他叫做 paradox。 所以谦卑的人不感到自己谦卑，大家说。有学问的人感到自己没有学问，大家说。树林的人不以为自己树林，大家说。应当去的感到自己不应该去，大家说。耶稣说 I send you to the world but not go， do not go， send and do not go， 这个 paradox。 如果你明白 paradox， 你就发现圣经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为什么这样？保罗说我一点不在最大使徒之下，保罗说在使徒中我是最小的，你看巴拉多。耶稣说去传福音，不可以去，先在这里等，再到圣灵降在你身上去。我们今天问题是什么？一有使命马上跑，一听见喷出马上出风头，一有机会上台马上乱讲，所以我们的侍奉不像样，就是这样。耶稣说去，去，现在去，不。哼，耶稣升天以前在地上逗留多久啊？40天。耶稣一生一世所传的道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上帝爱世人，浪子回头，是说吗？哎，我问你，耶稣在地上3年半，死了以后复活，再逗留40天，一个最大的主题 ，The Kingdom of God。现在 Evangelicals forget this， we think John 3:13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ssage。Yes， that's very important。The Bible was among all Bible verses。And the kingdom of God was first concern of Jesus. Means that that's for Jewish people. No. After his resurrection, still talk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for 40 days. 为什么呢？因为三年半还不明白，在补课，补习40天。上帝过的事，讲了40天以后，应该交作业，要升天了。他升天以前，门徒最后问题是什么？你知道？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时吗？耶稣讲上帝国，他一直讲以色列国。耶稣讲上帝国，他一直讲以色列国，到最后一天还是以色列国。这个叫做顽固不化，永远修不成功。听到听了3年半还不懂，神学毕业证书拿到了还是立体，很可怜的。今天这个 Edie Schaefer， 这个 Francis Schaefer 的太太，我到 Minnesota 到 St. Paul 去，他请我吃饭，用中国餐午餐叫人来煮。Stephen， I give you the Chinese food today。他就写 menu， 把它摆在那里。We produce thousands of PhD every year, but not hero for the kingdom of God。我们有许多神学毕业的博士，很少上帝国度的英雄，为上帝努力做工的。Pray for us， 很可怜。今天呢，我们做传道的，好像有一个职业一样，有一个学位，我们就自然而然成上帝的弟兄。是上帝家的人，上帝是追求你们的，寻求我的面与我的能力。大家说，寻求神的面与神的能力 ，the countenance of God and also the power from God， 这是我们的 first concern。今天教会没有能力，有使命，是正在演戏。今天我们的使命加上能力，就变成一场征战，一场一定要得胜的征战，把人带回，使人的心归回基督，使人的思想归回上帝的道，使撒旦手中的灵魂归向上帝的国度。使命需要能力。你们不要先出去，你不是叫我去万国传福音，是先等， 你等到圣灵的能力降在你身上，你就为我做见证人，耶路撒冷这道地区能力的 power 能力。那么今天你当当等上帝的灵能力给你，今天呢差不多很多教会不注意这个了，很多神学人不注意这个了，很多神学教授自己不传福音，只懂得讲他们讲惯的那些知识，那么那些学生以为从老师得到知识拿了一个学位就变成上帝的仆人，所以那些老师们神学教授不传道，这些学生就照样学样也不传道。所以我告诉你，很多青年人奉献做传道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他奉献流泪传福音，等到读神学毕业以后更难度传福音。我不是说不可以读神学，我在神学教育已经差不多40年，我1963年开始教神学，今天200239年，我教过了1000-2000个牧师出来。但我告诉你，如果有知识没有能力很可怕，如果有热心没有真知识也很可怕。我们要平衡。主啊，我知道你的使命，我认识你的道，我要爱灵魂的心，有热忱有经验，但是这以上需要神的能力与我同在。主啊，我要你的面，你的能力，我看你的面我就知道我做的对不对，我有你的能力我知道怎么样也继续做下去。所以你们等在耶路撒冷等，他们在耶路撒冷等等等等，10天以后圣灵降临，耶稣升天，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他们大有能力。什么能力？等一下我们来讲好不好？我们就为神做了勇敢的见证人，做了一个奋勇不退后的见证。从那时到现在2000年，基督教用一个永不熄的火继续在世界前进。但是今天我看见这个火正在熄，正在熄，还有一批少少的人有这个能力。你说是啊？我就在传统教会看不到火，在灵恩派看到很多火。我告诉你，火跟野火要分开呀、啊。我们可以热，但是不可狂热。大家说，可以热，不可狂热。我们身体里面有没有火啊？有看不见的火，但是一定在烧。你是怎么知道里面有火？如果没有火，为什么进去的氧气吐出来二氧化碳？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就是燃烧的现象，对不对呢？我进去的氧气出来二氧化碳，包括里面有火在烧，对不对呢？那个火是看不见的。今天教会需要的是火热，不是狂热。We need the heat, we do not need the fever. 那个是病态的热。狂热跟火热是不一样的。你们的火热侍奉主，这个火热有真理在里面，保持温度，而不是热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孩子热，你看哇，是是，主感谢主，越来越热。感谢上这样热。我的孩子比别人更热，好不好啊？不好。让他 calm down 到36.5度到37度，这是 human normal heat。 你的温度就是36.5到37度，那个是正常的，超过那个就不对的。现在有两种鱼，一种鱼是在河面上，海水一冲来的它就这样跳来跳去，哇，很会跳舞，很会表演。一种鱼是不管你风浪多大，它在里面总是叫稳稳的鱼。为什么？因为它在深海，它不受海浪冲击现象变化。今天极端灵恩派就跳跳蹦蹦，我告诉你 nothing， 那是一种狂热，不是一种因真理稳定的热。我亲眼看见许多人热心在一种灵恩派的里面，2-3年以后冷得不得了。我敢告诉你，45年前我第一次上台讲到我的心怎么火热，今天一样的。45年，在印尼变动最厉害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我开着车跟我的小的女儿，在整条路没有人的地方，我开了几十公里去我的神学院看看我的学生平安不平安。回来的路上都没有车。贾加达是 one of the greatest parking lot in the world， 满条街都是几座车的，几百万辆几十万辆的车，天天 a city of 10 million people。那一天空空的，连进到海速高速公路不必付钱的，那天都不敢进去，就跑掉，怕群众搞他们。所以我上高速公路一辆车都没有，一分钱都不必付，就一直走走走走，原来没有人敢出来，我出来，他们说太危险。我说主啊，你保护我，我去去为神学院的学生祷告完了以后，把他们安排好了，我再去看我的 office。 半路呢，只有坦克车跟我的车在路上走，坦克车的人看着我，我就看着他。 一危险的时候，传道人都跑了，牧师都跑掉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有的就离开教会了。我不能，神啊，我应当勇敢做你的见证人，我应当站住牧人要为羊群死。然后我去看那些房子被烧的基督徒，有一个人感动我，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说感谢主，我的房子被烧以前我还来得及把500张传单带出来劝人信主的那些传单，这个没有被烧，他牧师感谢主，房子被烧还要感谢主，您能吗？有这样的基督徒，感谢上帝。好，现在我讲能力，所以我讲能力，第一个能力就是得胜自己的能力。彼得三次否认主，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变成勇敢见证主，不再是否认主。第一个能力是得胜自己的能力，你要得胜自己的罪恶，得胜自己的懒惰，得胜自己的自私，得胜自己的妒忌，得胜自己的狭窄，得胜自己的惧怕，得胜自己的不幸。我们常常谈能力，什么能力呢？ John Wimber 谈能力就谈医病的能力，他太狭窄了。圣灵降在你们上，你就必得做能力，什么能力？改变你自己， transform yourself through reform， 你接着继续不断更新改变你自己，越来越像上帝，在困难的中间站起来，在危险的时候做见证，面对仇敌的时候挺身昂首，赴汤蹈火的时候一点不惧怕。你要先改变你自己，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怎么侍奉上帝？现在在西方做见证很容易，你在美国开布道会很容易，没有人会反对你，你在回教的地区开布道会，石头会砸死你。我从年轻侍奉上帝，有一个时候我在天主教医院传道，给人家赶出来，我在路上传道，回教徒围绕着我要杀我。你要得胜自己，你要有能力，什么能力？不是能力站在台上哇作威作福，不是能力对别人很会对付，不是能力在组织里面开除这个开除那个，不是，得胜你自己的软弱、愚昧、自私、狭窄、妒忌，得胜你自己的这个惧怕，得胜自己的不信。今天你要侍奉主吗？是。有使命吗？有。知道要做什么？知道。那你要靠什么？你要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经验？不能，你要靠上帝的能力，圣灵降在你身上，你就必得做能力。阿们。你得胜自己。第二样什么能力呢？就是过圣洁生活的能力。圣洁生活的动力从哪里来？今天我不谈，那要是另外一个钟头。 How to live a holy life，我要圣洁，就得胜罪恶，得胜试探，得胜社会环境的诱惑，得胜性的泛滥，得胜整个社会的潮流，整个社会败坏的风气。有一次我对美国人的教会讲道，我说你们没有饥饿，没有战争，美国本土从来没有什么困难。 The only cross you have to bear, you throw it away, called adjustmen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In a harmonious Christian family life， 美国人的离婚率多得不得了。你要得胜，得胜的时候不但得胜自己人性的弱点，得胜魔鬼的攻击，你要得胜罪恶的诱惑，过圣洁的生活 ，to live a holy life。我再说，人若不圣洁，不合主所用，上帝不需要你的才干，上帝要找比你更的才干太多了。那上帝要拣选那些真正过圣洁的生活来侍奉上帝，你愿意吗？不要再欺骗自己。只有你过圣洁的生活，你说主啊用我，不然你不好意思对主说主用我，上帝不需要用我。保罗说在大富人家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一个人回到家里口渴的时候，他一定要用金器放水才能喝吗？他一看金器里面有鸟粪，银器没有洗，瓦器最干净，他用哪一个？那个时候不在乎你高贵，不在乎你身份的本质，在乎你是不是圣洁，神要用你这种人。上帝不会说哎呦你是波士班毕业的，哇你是贵族的后代，你是孔子第74代。上帝说你过圣洁的生活，圣灵在你里面，你顺服他的过圣灵，我用你。第三样，忍受逼迫的能力。这些能力现在不讲了，就讲能够医病，能够赶鬼。初期教会圣灵充满以后呢，他们说呢，我们所听见的，我们看见，我不能不说，打就打吧，奸就奸吧，你不苦害我就苦害吧。我现在已经 I'm ready to be persecuted。 你得胜各样苦害，得胜各样的逼迫的这个能力，感谢上帝。我刚才早上讲，就是上帝为中国留了最伟大的神经，为主受苦勇敢的战斗斗士，像王明道。我不要提太多人， 这人在大泛滥中间他们站立得住。孟子说一个君子呢有三个条件，威武不能屈，贫穷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我们应当求助心急这样的人，钱不能引诱你，权柄不能吓倒你，女人不能诱惑你，富贵的时候也不能使你烂倒下去。你能做到一个富贵不能淫，贫穷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时候，那你说的神啊，我要被你用。连孟子领受的不过普遍启示都会提到这些重要的话。今天传道人不要说用圣经的原则去考他考不及格，用孔子的思想看他就是小人不是君子。我三个月以前因为我要等候到这个纽西兰的护照，我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说不能出国，我每个礼拜要跑加拿大、新加坡、香港、台湾、法拉伦坡这样绕一圈，回来又要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个时候我就留在家里，那我浪费时间怎么办？我就开课提到孔子的哲学，教导孔子哲学以及就叫伦理的比较。300个人报名上课，上课完了以后我给他们一个考题，你老实说你到底是小人或是君子。这个题目很好对不对啊，你读了一大堆孔子的思想， gentleman 是怎么样，小人是怎么样，讲完了以后你知道200多个自己承认我是小人。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很多人呢，伦理思想他的生活行为一点不如那些伟大的圣者写下来的君子的条件。我们今天什么时候我是神的仆人，上帝说你好意思自称是我的仆人，你的生活连外邦人都不如你做我的仆人。所以你要有一个得胜必破，得胜犯人不怕权贵的那个心智，你才叫做有能力，要改变本性的能力，从败坏出来的能力，你有圣洁生活的能力，你还有不怕逼迫的能力。这些完了以后，第四样有勇敢传道的能力，勇敢的 courage to preach the gospel。 我们今天传道不是在大家都认同这个道是好的东西我在勇敢讲，你敢不敢在反对你的面前在很危险的地方传道，你敢不敢？很危险。感谢上帝，上帝感动我留在印尼，我如果早要跑到美国，早就我早就 green card 有了，那我的感动在印尼，在那里传道的有许多反对上帝的许多回教徒，很危险的地方我站住。两个礼拜以后我在 Jakarta 有一个欲求堂10000人的布道大会，你们为这个事情祷告。下个礼拜是在乌中班堂，以后就 Jakarta， 以后是每一个 weekend 一个布道大会，早上我回到自己教会讲道，再飞过去再开布道会，也在班东也在苏拉巴亚。这9月份的4个礼拜，第一个礼拜乌中班堂3000个人的地方，第二个礼拜 Jakarta 10000人的地方，第三礼拜在班东是7000人的大礼，苏拉巴亚7000人的地方，这个礼拜在班东是5000人的地方，最大的大学礼堂。那么整个也没有一天停的，一直飞一直讲一直飞一直讲，你为这些事情祷告，在最困难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照样讲，勇敢讲，因为这是神的话，最多我死以前我讲过了，你说好在没有讲，谁没有死，那你或者也没有用，你到死都没有讲这些重要的话，你给我讲完了死了就算了，我已经讲了，何况如果上帝还没有要你死，你没有人会给你死，时间没到死不了，大家说该死时候留不来，你要记得为自己保留的都要舍弃，为上帝献上的都要保留。所以最后这个能力就是结果子令人归主，荣耀上帝的能力。你传道的结果呢，一定有人信主。我告诉你，预定论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is not hindering you to be evangelized.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is the assurance for your result in evangelization. 很多人不能接受预定论，如果预定论我就不必传福音了。我告诉你，因为预定论是保证你传福音有果效，上帝预定了嘛，你传一定有果效，因为上帝预定了。所以只有犯罪堕落的头脑才假设预定论拦阻你传福音，这是错误的。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结果都没有果效，没有人信主的时候他说罢了算了，当天晚上保罗睡觉的时候没有人得救啊，保罗睡觉的时候主站在他旁边， 不要怕，只管讲，有没有啊？讲，为什么讲呢？因为在这城有我许多的选民。My people is in this city. Go ahead, preach. So predestination is not hindering us for evangelization. Predestination is to assure us the result of evangelization. 上帝说讲，有我的百姓，你讲什么意思？我保证你一定传福音的果效，不要怕，你传再传下去，这就表示我有能力结长存的果子，使命与能力。今天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一同开声祷告，一同为自己领受的使命、领受的差派、领受的责任跟应许，以及神要把能力赐给我们，圣灵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大家恳切开声祷告，我们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自己的爱，你吸引我们，你对我们讲话，你用你的真理装备我们，你用你的灵给我们能力。我们今天真的和这样的人都是。